各位家长，大家好，这是自闭症觉醒网站的景欣老师。如果这是您第一次听到这个语音的回复，那你想要知道其他的行为问题的答复在哪里，你可以上网到自闭症觉醒网站的影音系列下，找到行为专题系列中，您就会看到其他的 MP3，也就是语音回复的各项问题在那里。好，现在在我的面前有一位母亲留给我的信。锦欣老师，我的儿子是中度自闭症，他现在已经6岁了，但最让我害怕的事情是他常常会不经意也不让人知道的自己离开了家。我好几次，如果不是邻居都认识我的儿子，使我能找到他，我真的很害怕，如果有一天坏人要把他带走的话，我就再也看不到他了。锦欣老师，请你帮助我教导孩子，要怎样他才会知道不应该一个人就这样子悄悄地离开家。我相信这个问题也是许多自闭儿父母所担心的。当我们要面对孩子离家出走的行为，我们必须要知道有两个挑战。第一个就是如何预防这个行为会再度的发生，还有如果这个行为发生之后，我们要让孩子知道有怎样一个保护的安全措施。我们先从如何预防开始。第一个，也就是如果你能花钱在家中设立所谓的 motion detector， 也就是如果有人开启你的大门的时候，没有所谓的大人有按任何的安全密码，你的门会有响声，或是你在大门上面串起有巨大的那种铜铃，所以当小孩子开了大门，你会听到的铃声的警告。还有，因为你也提到，如果都是邻居的帮助，要不然你也找不回孩子，所以也希望你能写一封很感谢和友善的信，让你周围的邻居都知道，如果单独看到你的孩子一人在公园或是马路上行走，请他们一定要打电话告诉你。所以信中你不但留下感谢，也请你留下邻居们能找到你的联络电话。再来，我们就要看到如何能让孩子，如果一个人出走了，他的保护安全措施是什么？我会建议你在孩子的脖子上面挂一条类似像军用的项链，上面刻着孩子的名字，还有你的联络电话，让一般陌生人发现你的孩子，若是有好心人士，他也有资讯，知道要到哪里能联络你。但是我们现在所害怕的是，为什么孩子会要离家出走？这就是我们要面临晋升的一步的所谓的 functional behavior analysis， 也就是所谓的功能行为分析。我们必须要了解到孩子这个离家出走的行为的前因是什么。有几个可能性，也许会有更多，但我仅按照我所知道的与大家分享。第一个有可能是，如果这个孩子在被要求要午睡，他没有办法睡觉，可是家中又没有东西，或是没有人陪伴他，他就一个人想要出去，所谓做探险之旅。第二，也就是一般孩子在家中，如果突然听到卖冰淇淋的车来了，那样的音乐声是他所熟悉的，没有经过您的允许，他就一个人下了楼梯或是开了大门，而他的行为的时间发生就刚好是那个卖冰淇淋的车子来临的时候。也有可能是孩子他一个人在家里头没有人陪伴，但是呢他又不知道该要做什么事情，所以他就自己出去了，或许看到了一只小猫小狗，他也就这样子追出去了。我们必须要进入到 functional behavior analysis， 我们必须要细查每一个行为发生是否会有一个固定的环境因素。 如果我们能了解那个固定的环境因素是什么的话，我们也能让自己有一个很清楚的警戒线，才能有效的介绍什么是替代行为，让孩子能与我们沟通。我们就用我先前的比喻来做替代行为的介绍。如果你的孩子是被在要求午睡而没有办法睡着，会要开门离家出走的话，那我们要考虑几件事情，也就是这个孩子他的精力的消耗需不需要午睡？如果不需要，那我希望孩子现在这样的行为也能让你知道这个午睡的习惯可以挪去了，进而你可以介绍其他更有意义的志益活动，不管是教小孩子有户外活动，或是能教孩子有一些动脑的学习活动。如果你的孩子是因为听到卖冰淇淋的车子的音乐声，那您就要抓住这个冰淇淋卡车来的时间，大约在什么时候？所以你可以在这段时间特别注意到你孩子的行踪。如果你的孩子是因为一个人在家中无聊，任何一件事情或是小猫小狗会引起他的注意力的话，我们其实心里头偷笑的是孩子的好奇心，但是我们也要担心，就是当孩子的好奇心展现的时候，我们身边的家人甚至大人竟没有办法按照孩子的需求介绍他应该学习的。如果孩子是因为在外面看到小猫小狗，或是有小孩子嬉笑的声音而被吸引出去的话，那我们就要有效的介入替代的社交行为的教导，不但能带孩子出去观赏别人小孩子是如何的玩，并且观察孩子的好奇心，在家中将这有效的游耍游戏变成是一个 DTT，一步一步的教导内容。在这个进行的过程当中，我知道有的父母要问我，如果我的孩子是没有口语能力的话，我该怎么办呢？我希望在这时候，你可以在大门上面挂一个所谓要出去的照片，like outside，或是你将一出大门的情况，也鼓励孩子一定要拿这个图片给你看，或是在家中照顾他的大人面前。这个大人拿到这张卡片之后，就必须要给孩子一个立即的正面增强物，也就是牵着他的手，会带他出去，让孩子在这个沟通当中能经历，他拿到这个卡片来到大人的面前，就会有人带他出去，使这个行为能继续的重复。如果你的孩子是有口语能力的话，我们就一定要教他来到大人的面前，要得到允许。一开始，我们为了要鼓励这个寻求被允许的行为能继续发生，所以当孩子来寻求父母的答应，要到他到楼下的时候，是的，我们必须要带孩子，并且回应他的要求。但是我希望，每一个父母亲要有智慧的，不将跟孩子的互动只停留在这个僵化，也就是你求我必应的对答当中。因为如果父母有智慧的话，其实在孩子这个行为，我们能做逆向操作，成为一个更好的运用孩子的动机来增长孩子的学习行为。也就是如果孩子在一定的时间里头，而且你也知道有固定的环境因素，如同我们上面所讲的三个例子，其实我们就已经很清楚知道孩子所需要的，而且想要的正面增强物是什么，是一段的时间，或是一个他想要的，譬如说是冰淇淋。那么我们就可以应用这个时段，或是孩子期待什么样的东西，那我们就在这个之前要求孩子要完成我们所要求他学习的行为，并且要求他在冰淇淋卡车来之前，来完成你要求他所要做完的工作。我希望借着这个案例，能提醒所有的天下父母心，在孩子的负面行为当中，如果我们能清楚地探寻孩子的动机，还有固定的环境因素是什么， 事实上，我们可以将它由智慧的转变成为一个正面增强物，使孩子的学习行为是在我们所欲教导的方向当中。谢谢您的收听。